那十三章是讲的末世的巴比伦，所以十七节，我必激动马代人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那么大家都知道，不要忘记啊，这一段圣经是指着这个末世的巴比伦。那么有人说，那么不是这个旧约的这个就是历史的巴比伦，不是亡在波斯的手里，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很清楚的，古列将军是波斯人，不是马代人。而且古列将军那个时候是先把马代人把他制服了，然后才把巴比伦攻下来的。所以事实上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马代来攻击这个巴比伦的事，没有，这个是从来没有应验过的。但是有一天在主回来以前，如果巴比伦倾倒了，那大家不要忘记，那么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说，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那马代人我们知道就是神最后要用的器皿，叫巴比伦完全倾倒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马代人是谁呢？马代人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库德族人。那库德族人他们是住在山上的，你知道说尼布加尼撒王他娶了马代的公主，那么因为这个巴比伦那一带根本没有，巴比伦那一带根本没有山的，所以马代的公主嫁到巴比伦去非常想家，所以为了安慰她，所以呢巴比伦呢这个尼布加尼撒就盖了个空中花园，那就变成世界古时候七大奇观之一。那么这个空中花园里面有假山等等，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他就不会对这个，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安慰了他的这个皇后，所以马代皇后嫁到了巴比伦来，所以才有空中花园这件事。那么弟兄姊妹，所谓的马代人就是今天的库德，就是靠近这个，所以库德族那一带山就是比较多山，所以大家如果看那个现在这个电视的话，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南边都是沙漠，但到那里怎么样，就比较清脆一点。那个很多山的地方，那个事实上呢就是很明显的就是马代所在的地方。那么库德族不要忘记，可以说是除了以色列长久漂流之外，现在剩下的在世界上还是到处漂流没有自己家园的，那就是库德族。那弟兄姊妹，如果神最后是用库德族人来完成这件事情的话，那就更要告诉我们是库德族一定要重新开头的。换一句话说，许多的树不光是巴比伦这个国家要兴起来，而且我们的马代有一天一定要开头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我就看见今天库德族的发展就变成很重要的。你看库德族今天怎么发展，比方说为什么最近这个美国本来是希望能够借到土耳其没有成功，但这里面一定有它的原因，因为这个缘故美国就更借重库德族。所以你看今天美国借重库德族，好像当初阿富汗的时候借重北方联盟一样。所以你现在慢慢就看见，因为这个缘故很自然的，这个库德族慢慢慢慢会赢得注意，慢慢慢慢的会有一些舆论会形成，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这棵树也会抬头。那么等到这些东东抬头的时候，你看见最后这些到了最后，那么圣经说巴比伦倾倒，那么这个乃是等到这个大灾难我们主要回来以前。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不过初步的应验，局部的应验，告诉我们说主回来的日子很近，敌基督还没有出现，但敌基督的灵已经在这里了。如果我们懂得这些的话，我们的的确确知道说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所谓圣经里的大灾难比我们所想象的不知道要快得多少，我们以为是很遥远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我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这许多事情的发生就是提醒我，就是摇醒我，主回来的日子非常非常的近。那明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我们就要看在主回来以前有哪些征兆。今天我们大概是在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的中间， angel 在第四个音跟第五个音的中间，第四个音你看那里有瘟疫，有各种各样，有死等等等等。所以这就叫我们想起今天的沙士风暴，就叫我们想起今天、可以叫全世界都震惊的震惊的这个所谓夺命肺炎也好等等等等。不过这些东西不过是什么呢？不过很明显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已经在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的中间，主回来日子已经非常非常的近。那巴比伦不光是政治的巴比伦，巴比伦也是宗教的巴比伦。巴比伦的特点就是它把科学跟宗教混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星象学。那等到主回来以前，有一个运动叫 New Age Movement， 叫做新世纪的运动。那这些的运动最后一定是把所谓的科学完全连在一起。所以今年一开始没有多久的时候，我们就听说有一个我们就听说已经有复制的婴儿诞生了。那么前几天他们在巴西还宣布日本有第三个复制的婴儿诞生，是真是假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所谓复制的婴儿乃是和所谓新世纪运动的人连在一起。那个其实就是圣经里面的吧，那就是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宗教的巴比伦。到了有一天宗教的巴比伦重新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些事情又混在一起。所以从这里我们要来看，到底根据这些事情放在一起，那证明说我们今天离开主回来日子实在是非常非常近。那今天我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已经让我们明白主的日子回来日子已经实在是很近。那么明天我想我们再继续的从圣经的我们继续来看，特别从启示录来看，我们到底在主回来以前，我们目前所看见的，无论是沙士风暴也好，无论是复制婴儿也好，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的确确是靠近主回来时越来越近。问题在这里，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是不是有不信主的朋友，你们有没有准备好一件事？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一个问题，如果大灾难真的要来到，我们是否要经过灾难，或者我们不需要经过灾难，或者在灾难还没有来到以前，没有来到灾难以前我们就背信建筑，那么这些对我们来讲都不再是一些 academic 的问题，不是个学问的问题，对我们来讲那是切身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到底怎样能经过这个最后的一段时间。我们但愿借着这些话能叫我们做一个警醒等候主回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使用这些话，但愿你深深地把这些话印在我们的深处，叫我们能够觉醒过来，知道说你回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这样美好的聚集，我们还求你如果愿意的话，明天晚上还带领我们回来，把你所要说的话更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
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第十节，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成四道。第十四节，第三道河名叫洗涤节，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波拉河。我们特别注意这里的洗涤节就是今天的底格里斯河，这里的波拉河就是今天的尤法拉底河。我再读一遍，第十四节，第三道河名叫洗涤节，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波拉河。然后请我们看启示录第九章，启 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这里的波拉大河又是尤弗拉底河。第十五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然后我们看第十六章，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的大日聚集征战。第十六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我们再看第十八章第二节，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我再读一遍，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然后我们看第二十一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们低头再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召聚我们在一起，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你要再次对我们说话。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但我们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但愿你的话能落在我们的深处，能摇醒我们，做一个惊醒等候你的人。但愿我们真是能够听见夜半有声音说新郎来了，但愿我们所等候所梦寐以求的那一天能终于来到。主啊，我们何等的愿意你回来的日子早一天的能够实现。主啊，我们谢谢你，但愿历史历代教会的祷告你今天能够一起听，所以我们再一次把这一段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你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说话，也对那些在电视机前面看这个和我们一同聚集的人也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是从创世纪特别讲到神的伊甸园，当初就是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乃是在两条河的流域。那其实呢，以伊甸园是给我们看有四条河，那么四条河呢从伊甸流出来，这个伊甸大概就是今天的土耳其。我们知道说今天的尤弗拉底河和这个底格里斯河都是从尤弗拉，都是从土耳其那里发源的，所以很可能那里的伊甸就是指说今天的土耳其的地带。然后呢一共有四条河，那不过今天有两条河已经不见了，已经改道，我们在经过多少年以后，这个河流很容易改道，有的已经消失了。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看得见的是两条河，一条是底格里斯河，还有一条呢就是尤弗拉底河。所以我们说人类的历史是和这两条河发生关系，是和尤其是尤弗拉底河发生关系。不管是神的创造和神的救赎都和这条河发生关系。 就着神的创造来讲，人类历史从伊甸园开始，那么伊甸园就和优法拉底河是发生很密切的关系。就人类的救赎来说，我们知道神是先呼召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那希伯来是什么意思呢？根据圣经的原文，乃是指着渡过河的意思。因为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优法拉底河的，所以优法拉底河的那一边乃是偶像的世界，乃是圣经中的巴比伦。那么亚伯拉罕他因着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所以呢他就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他就到了迦南。所以我们知道从此以后人类的历史上就产生了第一个的希伯来人，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那么大家都知道，所有跟着亚伯拉罕渡过优法拉底河的那些人就称作希伯来人。那么大家都知道今天以色列人他们通通是希伯来人。但是亚伯拉罕不光是不光他有属地的子孙，他有属天的子孙。他属地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属天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乃是指着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乃是信心的子孙。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本来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有一天我们也是过了河，从此以后世界就远远的丢在背后，所以我们这些人也是属天的希伯来人。所以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的确和一条河发生关系，那就是优法拉底河。那么人类历史的结束呢，也是和这条发生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启示录，读到第九章，你看见就在优法拉底河的附近有事情要发生，有四个天使，这个堕落的天使有一天要被释放，然后有一些事情要发生，那就影响了整个的人类。那么这些事情还没有来到，但是呢实在说来这些事情离开我们所想象的要来得更快，来得很快。那不止如此，等到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就是哈姆吉德大战以前，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优法拉底河要枯干的。然后呢我们知道那些向着以色列进军的那些军队，他们就能够跨过优法拉底河。以色列人当初怎样越过约旦河，有一天这些人也要越过优法拉底河。然后最后我们听见有声音说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原来巴比伦所在的地方就是优法拉底河所流过的地方，也是底格利斯河所流过的地方。那这几天在战火这个弥漫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电视上不断的看到一张的一个地图。人类历史恐怕很少有一次像这一次这样，可以说密集式的，我们叫借助电视机的镜头又把我们带回到人类历史的摇篮，或者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无论你相不相信圣经，大家都知道弥索波达米亚乃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类的历史从那里开始的，而所谓弥索波达米亚乃是指的两河流域来说的。哪两条河呢？优法拉底河和底格利斯河。那么在优法拉底河最南端有一个城，那就是加勒底的乌尔。那就这几天拿西利亚，大家都知道拿西利亚可以说战争非常的激烈，那么这几天刚好进入一个美国的大都，那么就是从那里。如果你从拿西利亚往西走的话，没有多久就到了加勒底乌尔。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是从那，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乡。那么然后你沿着优法拉底河往北走，没有多久你就到了巴比伦。我们知道原来古巴比伦城乃是建在优法拉底河的，所以优法拉底河它可以从南北穿越过那个四方的城。但如果大家今天沿着底格利斯河再往北走的话，那没有多久就到了今天的巴格达。我们晓得优法拉底河乃是巴比伦城是个四方之城， 而这个巴格达乃是圆的城，一个是 square city， 一个是 round city， 它的城墙是圆的。那么一个在尤赫拉底河上，一个在底格里斯河上。那么巴格达大家不要忘记，大概是1300年以前，当伊朗伊斯兰大帝国出现在美中东的时候，那巴格达就变成非常重要的一座城。对于回教徒来说，巴格达对他们的重要性就好像耶路撒冷对以色列的重要性一样。对以色列来说，每次说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它不光是仅仅一座城，背后在背后呢所蕴藏的呢是许多许多的感情。那么对于回教的世界来讲，巴格达对于回教的世界就好像耶路撒冷对于犹太人的世界一样。所以大家知道说这就是今天可以说战火大家注意的焦点，就是巴格达。然后你再往北走，我们知道今天联军在最北边有一座城，那么现在就在这个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库德族的人和美国他们联合起来就要攻打最北方的一座城，那就莫须城。这个莫须这个城的旁边一点点就是圣经里面的尼尼微，我们知道尼尼微原来就是亚述的居民城。所以大家知道说，今天我们一再的用表面上是中东的战火，表面上是美国跟伊拉克中间的战争，但是我们一再从电视的画面，从新闻，从报纸，从报章杂志各方面，我们一再的给我们看见那个地图，那个地图就是给我们看见人类最早最早发源的地方。许多的故事都是从这块土地来的，亚伯拉罕怎样离开加勒底乌尔。然后大家还记得，等到亚伯拉罕的子孙当他们得罪神了以后，他们当初从哪里来的，他们要回到哪里去。他们当初是过了约旦河，过了约法拉底河，把巴比伦远远的丢在背后，他们终于到了迦南。那么等到他们背叛，等到他们慢慢的背叛神以后，那么最后我们知道一个悲惨的遭遇，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又回到了他们当初亚伯拉罕所来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当初怎么来到迦南，他们就沿着同样的路线怎样的回去。那么大家还记得以色列的12个支派，有10个支派先被掳到亚述，然后100年以后2个支派才被掳到巴比伦。所以所谓的亚述就是今天的北伊拉克，所谓的巴比伦就是今天的南伊拉克，这个中间相隔了大概是有100年的期间。所以我们知道说，事实上巴比伦那块版图，那块土地上，可以说在大概是我们可以说大概是2500多年前，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就像一个连根一样被拔起来，早的时候是被掳到亚述，后来呢就被掳到了巴比伦。那北边的10个支派后来就流落了，那有的就到了今天的中国，有的就到了今天的印度。如果大家到四川去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四川这个九寨沟的附近，那有一个少数的名叫羌族，羌族啊，上面是羊，下面是这样子，所以简单来说就是羊人。那么这个你如果仔细去注意这个名字，注意这个少数民族的话，你就发现它里面所有的习俗和以色列从早期的习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羌族的，可以说这个羌族的这个天下。那么今天呢，在哪里呢？在这个印度这个东北边，那么有一般人他们称自己叫做马拉西之子，那么这个大概也是10个支派里面的。所以我们知道大概 我们如果没有错的话，就是十个支派后来慢慢就往东迁移，有一部分到了今天的阿富汗。所以我们知道阿富汗这个六十几个部落里面，他们很多的名字就是以色列十个支派的名字。那么有的后来就到了新藏、西藏，他们告诉我们这个西藏大概两般脸，一般的脸是圆的，一般的脸是长的。现在我忘记了，他们告诉有一般的人是汉人，另外一般的人大概就是从以色列十个支派那里抹去的。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是以色列十个支派在历史上先是被掳到伊拉克，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伊拉克的那个北伊拉克，那就是圣经中所说的亚述。然后过了100年以后，那么两个支派，以色列两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还有一个就是便雅悯支派，他们就被掳到了巴比伦。那么这些人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犹太人。犹太人实在说来是十个支派里面的两个支派，这点特别重要。那么这个十个支派、十二个支派最会做生意的是犹太人，不是指的所有的以色列人。我们在以色列人被掳以前乃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乃至后来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他们是从巴比伦学习做生意的。因为我们说过，巴比伦不光是在科学上，在尤其是天文学上，我们可以说是他们给人类带来很大的贡献。那么 accounting 还有一些，还有今天所谓的 financial 金融，很多的学问我们说都是从巴比伦开始的。所以以色列人从那里融会贯通以后，所以今天犹太人能够值金融界的牛耳，我们知道这个和他被掳到巴比伦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就是后来我们所知道的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事实上是和犹大支派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所说的犹太人是指着那些被掳到巴比伦后来70年以后又回来的。那么这些人他们的特点就是有一本圣经，还有就是会堂，他们无论到哪里有圣经有会堂。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犹太人不过是十个支派、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两个支派。那么但是至于十个支派呢，是已经被掳，是已经被分到全世界各地去了。那么甚至有一个可能，他们说很可能，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像犹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可能这个十个支派里面有的已经好像已经因为中国的中原可以说是个大壤坑，所有只要到了中原的他们一定被同化。所以有人告诉我们，很可能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中国人，那么大有一部分也很可能和这个十个支派发生关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当初亚伯拉罕是从加勒底乌尔，那么我们在加勒底乌尔其实是靠近波斯湾，当初最早靠近波斯湾，现在因为我们叫经过这么多年了，所以这个就退到陆地里面啊，所以这个港湾海港呢就往前推。所以今天如果你看这个如果今天你看这个地图的话，那么这个好像这个加勒底乌尔比较靠近内地人，其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是靠完全是靠近这个，根据考古学是靠近这个波斯湾的港湾的。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的故事还有亚伯拉罕后裔的故事，都和在伊拉克那块版图上那个权力那个政权发生很重要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人类历史是从那里开始的，那么根据圣经呢告诉我们人类历史也要从那里结束的。那么讲到最后一次世界大战，讲到哈米吉多顿的时候，那么在那个以前靠近尤法拉泽有四个天使他们要释放，然后有些事情发生，然后尤法拉泽要干了，那最后圣经告诉我们是巴比伦倾倒了。为什么呢？因为巴比伦所在的地方就是今天伊拉克所在的地方，尤其是这个南伊拉克来说的。可是圣经后来讲到巴比伦，因为真的讲南伊拉克没有山的，但如果讲了圣经中巴比伦的预言，你看见圣经特别讲了山，所以可见我们知道说这个末世的巴比伦
和历史的巴比伦有一点的不同，历史的巴比伦它基本的版图是今天南伊拉克，但是圣经中预言的巴比伦或者末日的巴比伦，因为圣经讲的有山，我们的只有今天伊拉克的北边才是有山的，所以这样我们看得出来今天的伊拉克严格说来就是将来巴比伦帝国复国以后，我们知道他所占有的版图应该就是今天伊拉克所在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人类的历史是从幼发拉底至米索波迪亚米亚开始的，而最后呢也是在米索波达米亚结束的。人类历史怎样和幼发拉底和发生关系，人类救赎的历史怎样和幼发拉底和发生关系，那么最后我们知道人类历史的结束也是和幼发拉底和发生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说除非是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新耶路撒冷就不能够重新而降，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两座城是对立的，就好像当初在伊甸园两棵树是对立的一样，知识善恶树怎样和生命树对立，巴比伦也怎样和耶路撒冷。所以最后你看见等到巴比伦倾倒了，那么这些的故事就是发生在今天，那一再这个电视的画面也好，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看见这个在整个今天伊拉克的版图里面，那人类历史是怎么开始的，最后我们知道人类历史就是在那里结束的。到了那一天我们知道巴比伦真的最后倾倒了，然后呢我们晓得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就要重建。